苦难接踵而至。大学毕业后，我突然双目失明，又被人骗加入了北海的传销组织。为了救我，母亲溺水身亡。我最爱的母亲已经不在了，她是我唯一所爱的。我想选择自杀，还要报复不负责任的爸爸。破碎经历揭露了我内心深处罪恶的样貌，也让我更加看清自己的丑陋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。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失明失去母亲，苦难带给我什么。口述吴鹏，采访整理郭维。我是一名80后蒙古族人，出生在中国最北边的边陲小镇漠河。从小到大一直被妈妈宠爱着，也曾梦想着大学毕业找一份好工作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我的梦想突然在大学毕业那一年意外搁浅。那是2009年，我正处在大学实习阶段，由于面临就业压力，我一股劲儿的想要找一份工作，一方面为家里承担一些责任，另一方面我也要为自己选择一个人生方向。由于压力大，我的视力下降特别快，但当时没有太在意，觉得挺一挺就过去了。谁知眼部越来越不适，导致眼压增高，视神经开始萎缩，以至于有一天实习完回到学校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当我走到宿舍楼楼下，看到夕阳西下时，突然之间眼前的人都变得模糊不清了，我才恍然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了。之后我就去了哈尔滨一家医院检查，医生却告诉我说，你不用检查了。我问，那要吃什么药吗？医生说，你不用吃了，你回家吧。听完医生的话，我立刻懵了，感觉自己像得了癌症。2009年8月，我给父亲打电话，他就带我去了国内最好的眼科医院，北京同仁医院。经过专家检查，确诊为视神经萎缩。根据医生的建议，我接受了干细胞治疗，前后花掉了20多万，但丝毫没有效果。当我越治越差时，我终于崩溃了。在治疗过程中，因为身体打了激素，导致我的身体非常差，而且40多天我就胖了37斤。脑海里一直回想着可怕的声音，我眼睛看不到，娱乐也没有了，吃完了就是睡，本来想承担家里的责任，突然间成为废物。我特别接受不了废物这个词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这样一个人，吃喝拉撒都要别人照顾我，什么也不能做，什么也看不了。更讽刺的是，自从我患病后，我的亲戚朋友都和我们家划清了界限，怕我的病会连累他们。一想到这儿，我心里就非常痛苦，我陷入到了极度恐惧之中，甚至想过自杀。然而想起我的母亲，我犹豫了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母亲就做起了饭店生意，她起早贪黑地经营着饭店的生意，尽管很辛苦，但对她来说，为了我付出再多也愿意。我患病之后，母亲仍然艰辛地维持着饭店的生意，每天忙到夜里12点才回家。那时我由于药物引起的副作用呼吸有些困难，母亲听到我急促的呼吸声 他特别难过，以致失眠睡不着觉。母亲也担心我自杀，他还打电话给他的朋友，让他们劝我不要想不开。我想到我以前都想着为自己活，觉得母亲爱我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当我眼睛看不见的时候，我才体会到母亲的那种爱。原来我一直都是依赖母亲的。我渐渐懂得母亲有多爱我。我以前是为自己活，而现在我的梦想没有了。我唯一的梦想就是今后要为我的母亲活。后来我就学会了用电脑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我能用一种语言软件去操作电脑。我尝试在网上听一些百家讲坛等类似的一些讲座。等晚上妈妈回来，我会给妈妈讲10到20分钟我听的讲座内容，和母亲分享这一天我做了一些什么事。我所做的就是让妈妈开心。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11年3月。后来我们一家人从中国的最北迁到了中国的南部广西北海，是因为当时一个做传销的老乡骗了我母亲。他对我母亲说，你这么多年都没出去旅游过，北海是个旅游城市，可以来这边玩一玩。当时我母亲认为那个老乡为人很实在，也就没有多想，所以我和母亲就一起来了北海。那位老乡把我们带进传销组织，一开始他把传销说成资本运作，我们信以为真，以为真能发大财。我们一家人商量，让我父亲回东北漠河老家继续经营饭店，我和母亲在这里从事资本运作。再加上我母亲非常喜欢北海温和的天气，认为对我的身体恢复有益，所以就下定决心留下来。并且母亲用她攒了几十年的钱为我在北海买了一套房子。我也陷入到了传销的漩涡当中，不能自拔。虽然眼睛完全看不见，但我的记忆力和听力很好，所以我就担任起了传销里的讲员。而且我对我讲的内容充满自信，这是我患病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有了价值。而我的母亲也在北海找到了教会，先前在东北老家时就有人传过福音给她，只不过那时她信心很小，一直聚会不正常。来到北海后，她找到了教会，开始殷勤读圣经，积极参加教会的聚会，母亲变得越来越喜乐。在我看来，只要母亲能开心，不管她做什么，我都愿意支持她。有一天，我和母亲去北部湾金滩游泳。虽然我和母亲都不会游泳，但为了让她开心，我们就借助游泳圈在海边游泳。然而，厄运又临到了我。当我游着游着，突然脚底踩空了，我陷入了沙坑，眼睛看不见的我失去了方向感，快要被海水淹没的我拼命地喊着母亲。而此刻坐在游泳圈上的母亲看见我的呼求，她奋不顾身地跳下海救我。可怜的母亲弹开了游泳圈，而她不会游泳，母亲在水里挣扎，我感觉到母亲想极力地拉住我的手，然而无情的海水很快地淹没了母亲的全身。几十秒钟后，母亲就没动静了。那一刻我彻底绝望了，我想我死就算了，反正我也看不见，人力在此刻显得如此有限。当我选择放弃时，我想到我母亲怎么办，我求生的欲望又出来了。那一刻我只想救我母亲。然而母亲没有了挣扎，她的身体已经漂浮了起来，我拉着母亲的手，我也飘了起来。我开始喊救命，我听到岸上有很多人说话的声音，但没有人来救我。后来几个会游泳的孩子拿着泡沫板把我们救到岸上，我希望别人来帮忙，但没有人愿意来帮助我。 我求他们帮我打120救护车，求了半天才有人打120。我开始给母亲做人工呼吸，但120来时，医生说没有希望了，不用再抢救了。得知母亲离世的那一刻，我却没有了眼泪。我面前呈现的是镜头般的画面，这个世界仿佛离我远去了。我问自己，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有再多的金钱、知识、文化、地位又有什么用？这些在死亡面前没有任何用武之地。而那一刻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要我母亲的命。我开始问这个世界，真的有一位上帝吗？为什么好人这么短命？因为别人都说我母亲心肠好。为什么那些贪官污吏能子孙满堂？我对自己说，这个世界不公平。我最爱的母亲已经不在了，她是我唯一所爱的。爱没有了，对我来说，意味着我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力量。我因为患病，自己没有了希望，但我希望为我母亲而活，而母亲没有了，我只能选择自杀。但在自杀之前，我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，我要报复我爸爸。因为我从小特别恨我父亲，虽然我父母一起忙着饭店的生意，但是我父亲从来都是不管不问，只知道吃喝玩乐。我可以原谅那些把我骗到这里传销的那些人，但我绝对不会原谅我父亲。当我母亲要在第三天火葬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要求父亲三天之内必须从东北来北海见我母亲最后一面。我心想，要用自己的血在家里的客厅写满咒诅我父亲的话，让他永远后悔。在妈妈去世的当天晚上，我把那些前来安慰我的人打发走以后，我走进卫生间，把自己洗干净，准备自杀。当我拿起菜刀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就冲了过来，抢走了我的刀。原来那些人没有走，他们担心我自杀，偷偷地躲在我家阳台后面。随后的几天，有十来个人看着我，我除了哭以外，就是想办法自杀。我也尝试用其他方法自杀，但都没有得逞。我甚至想咬断自己的动脉，然而还是被那些人发现了。两天后，我父亲就来到了北海。看到母亲的离去，父亲却没有悲伤难过，反而想着再找一个老婆。我对父亲恨到了极点。不久，北海的牧师得知我母亲离世的消息，就到我家对我说：乌鹏，你的母亲是信耶稣的，我们人是有灵魂的，信耶稣的人死了之后，他的灵魂会到上帝那里。听完牧师的话，我开始问自己，真的有灵魂吗？母亲真的可以去天堂吗？我也开始责备自己，为什么在母亲活着的时候没有说一句我爱你。虽然我爱母亲，但我从来不愿意表达出来，我为自己吝啬的爱感到懊悔。当母亲火化以后，我们把母亲的骨灰撒到大海。我就想，如果母亲真的在天堂，真的有灵魂，那我死了再也见不到母亲了。我就希望我能再见到母亲。如果真的有天堂，我该怎么办？于是我就开始在网上找一些听到的视频。通过牧师的讲道，我认识到基督教不是迷信，我才醒悟到我也是个罪人。那一天，我在上帝面前跪下来，我把从小到大能想到的不讨上帝喜悦的事都在上帝面前说了一遍，并祈求上帝饶恕我。之前我一直在自责，是我害了母亲溺水身亡，我无法饶恕我自己。当我不断地认罪时，我的心不再感觉冰冷，反而里面多了一种温暖的感觉。我渐渐认识到，真的有一位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。母亲的离开不是偶然的， 我爱我的母亲，我也明白了有一位上帝不仅爱我们的肉体，更爱我们的灵魂。为了救赎我们，他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以致我的灵魂不致灭亡，反得永恒的生命。我也渐渐明白，母亲的死将我从灵性的沉睡中唤醒，上帝的光照进了我的心。主让我疲惫不堪的灵魂在他里面得安息，同时又将我母亲带进荣耀之中，这难道不是上帝的意念和道路吗？我开始渴慕神的道，在教会牧师以及弟兄姐妹的带导下，我有感动要去读神学，但是由于看不见，所以报考神学院不太现实。2011年，经教会推荐，我去了南宁的一个圣经培训班学习，而这一学就是2年。一开始我对父亲还怀恨在心，甚至当我得知我的一个同学是孤儿时，我巴不得父亲能早点死去，这样就能得到一笔钱帮助我的同学。当我有这个想法时，我的心就受了圣灵的责备。后来一次，老师在讲到饶恕的功课，说要饶恕我们曾经所恨的人，因为耶稣已经饶恕了我们。于是我跪在上帝面前认罪祷告，祈求上帝赦免我不愿饶恕的罪，也赐给我勇气饶恕我的父亲。因为以前我都认为是父亲欠我的，他把这个好端端的家害成这样。当我选择饶恕时，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不仅要饶恕父亲，还要为他的婚姻祝福。而此时我才发现，我已有6-7年的时间没有在他面前喊父亲两个字了。后来有一次放假回家，当我在父亲面前叫他时，父亲哭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和父亲的关系开始有了改变。在培训班期间，让我最感到意外的是，我找到了我的另一半。对于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，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，简直是一种奢求。在培训班期间，他常常帮助我打饭，也非常尊重我。后来，我和他有过一些搭配的服饰，我发现我俩之间很有默契。在培训班的最后一学期，曾经对爱情不敢奢望的我，开始在上帝面前祷告，他是不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呢？有时候觉得自己对这样的祷告很没有信心，简直痴心妄想。一个贤惠漂亮的姊妹，怎么会选择一个眼睛失明的人做丈夫呢？然而上帝并没有跟我开玩笑，通过一段时间的祷告，我竟然有勇气向姊妹表白，没想到她竟然同意了。姊妹说，其实我也在上帝面前祷告很久了。我跟上帝说，如果吴鹏主动向我表白，说明他愿意接纳自己的本相，只有先接纳自己，他才会爱别人，爱将来的另一半。于是我仿佛看到了希望。然而原本以为我和他之间是最大的阻碍，没想到反而是我的同学还有教会弟兄姊妹都拦阻我俩的事儿。他们觉得我们不可能在一起。我的朋友还曾劝他说，你傻吗？以后你要照顾他一辈子吗？就他这样你怎么办啊？我知道这是出于一种善意的提醒。我和他并没有因为这些外在的困难而选择灰心，我们一起继续为婚姻的事情祷告。后来我和他一起回到了他老家湖北，去见了他的母亲。一路上我都在祷告，求主帮助我。当我踏进他家时，他的母亲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我看到了你就想到了保罗。我的心终于放下来了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。后来我准备带他去东北老家拜访我的亲戚朋友，我大姑还特意打电话悄悄地问我说，吴鹏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先别生气，你这个朋友是不是有残疾啊？是不是长得很丑？我说不是啊，虽然我看不见他，但我同学没有人说他难看啊。后来当亲戚朋友看到他时都愣住了，他们认为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就当找一个同类的人。 然而他们错了，因为上帝从来都不是以世俗的价值观成全美事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大姑陪我俩一起去买结婚要用的衣服，到了服装店，我大姑就跟未婚妻说，你看哪件好就买哪件，而她却把衣服拿到我面前让我摸一摸，告诉我什么颜色，问我喜不喜欢，是什么款式，最后还说你说买就买。我大姑就很不解地说，吴鹏又不知道，他又看不见，问他干什么，我们定了不就完了吗。然而等我们买完衣服后，大姑就跟我说，吴鹏，我算是服了，你这个妻子真是上帝给你预备的，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妻子对丈夫这么尊重，我以为你什么都得听他的呢。2013年，我俩在黑龙江漠河当地的教会举行婚礼，因为母亲生前有很好的名声，所以当天漠河县城里很多人都见证了我俩的婚礼。当主婚人对着妻子说，疾病还是健康，你愿意爱他，照顾他一辈子吗？他非常心甘情愿地说出了，我愿意。台下很多人都流下眼泪，他们为因着信仰能找到一位真正爱的人而感动。原来传说中的爱还有，只不过在上帝那里才能找到。那天台下的很多人都说，这是漠河有史以来举行的最好的一场婚礼。如今我和妻子已经在北海教会服侍2年多了，虽然我肉体的眼睛看不见，但我渐渐学会了花更多时间亲近上帝，不被世上的事情所打扰，专心预备自己的心朝见上帝。我感谢上帝给我预备的另一半，妻子成了我天路上的伴侣，她成了我的手，我的眼，我深深体会到二人成为一体的美好。虽然人生经历过死亡的幽谷，但我们的主已战胜了死亡和苦难的威胁，他已经为我们走过，我们大可以放心地依靠他。对我来说，这些破碎的经历揭露了我内心深处罪恶的样貌，也让我更加看清自己的丑陋，显明主长阔高深的爱和怜悯。虽然眼睛看不到，但我属灵的视野被拓宽了。我也明白了，生命中所有的磨难都包藏着更有价值的礼物，那是天上的父亲为我预备的。我不再依靠世人所期望依靠的，因为这些都靠不住，唯有将我的手交给上帝缠拉，我的人生才不会迷失跌倒。本文首发于2016年3月，吴鹏弟兄一家委身教会服侍至今，神赐给他们2个可爱的孩子。收听了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你的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你。
牵我的手。 走在归家路上，不再忧愁。牵。